罗马书系列讲到93。窑匠与泥二。罗马书9:19-24。为保罗牧师2015年3月1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1日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9:19-24。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提过这个段落，今天早上我们继续讲解。可能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整讲完这段经文。这样，你逼着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抢嘴呢？塑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，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读完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去思想这些难懂的教导时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，越是难以理解的道理，越是能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他们触及我们本性的根本，挑战我们堕落的思想。求你圣洁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造就我们成为更加圣洁的子民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经文，你会问，神为什么还责备人？谁能抵挡他的旨意？这是一个两部分的问题，核心是神是否是最终的主宰，决定人的命运。保罗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如果神不是掌管最终选择的主，那我们也不会提出，为什么还责备人呢？谁能抵挡他的旨意？这样的问题，保罗接着谈到一种态度。他的回答有三部分，上次我们讲了第一部分，人的态度，今天我们谈第二部分，人与神的关系的本质，下一次再讲第三部分，可能的答案。上次我们讲过，人的态度应当是谦卑的。保罗说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抢嘴呢？这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与谁对话，谈论谁，谁是思想的对象。我们上次提到，神像朋友一样与摩西对话，耶稣也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，乃称你们为朋友。神以极大的谦卑降服，与我们交谈，成为朋友。但我们要小心，不能把神当成平辈、同辈，跟神争辩、讲理，就像我们读约伯记时看到的那样，约伯记2:2-3，人怎能在神面前自以为是？人不能与神辩驳一次而不败。后面约伯记里还问，你知道诸天的律例吗？你能掌管地上的权柄吗？约伯记38章，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有限，尤其是在思想和圣洁上，都远远不及神。保罗开始回答这个问题，先说与神交往时应有的正确心态和态度，这是必须的，是不可避免的。约伯最终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渺小无比，他说，我是卑贱的。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约伯记40:4。这不仅是正确的心态，更是必然的反应。今天我们要进入保罗答案的第二部分，人与神关系的本质。这里讲的是最基本的关系，不是神作为天父的关系，也不是作为救主、导师的关系，而是我们与神作为创造者之间的关系。保罗在这里展开了这样的讨论。下次我们再谈一个可能的原因，说明神为何这样预定。罗马书9:20后半开始说，被造的像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我给这篇讲道起的副标题就是从钦定版中借来的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 这话说得很美。保罗继续说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这里强调的是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。我上次提过，我在神学探索过程中，面对神既是绝对主宰，为什么还责备人？这个问题时，内心曾挣扎很久。你们中许多人也经历过类似困惑。谈论神的主权、预定和拣选，常常会陷入这个问题。接着下一个意义就出现了，那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。我听过无数次这种说法，无论在讲道还是讨论中都有。这个抗议我完全同意。人不是机器人，我们甚至也不是那种令人敬畏的机器人。现在有许多电影描绘人工智能机器人似乎具备灵魂，最近还有部电影叫 Chappie 要上映，我在去教会的路上看到广告。虽然我还没看过，但想跟你们说，这样的机器人无论多可爱多讨人喜欢，都不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，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用制造机器人的思路来理解神造人，这本身就低估了神的创造能力。神的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跟我们创造力有相似之处，但绝不是同等的。我们要清楚这个区别。常有人这样想，机器人完全按照程序运作，是制造者远程控制的复杂机器，因此没有意志，也不能对行为负责。我们造机器人就是这样。然后他们说，神造人也是类似，神预定人，做什么人就做什么，掌控着一切，因此人没有自由意志，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以制造物的角度看神造的受造物，觉得神造我们就是造机器人一样。但机器人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，所以神也不能责备我们，因为神只不过造了我们如此。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这是人面对神时的自然疑问。创造力是神赋予我们的可传递属性之一。神有些属性我们没有，比如无所不在，这就不是可传递属性。但创造力我们是有的，因为我们是按神形象造的。但当我们以自己的创造力为标准去限制神的创造力时，就是大错特错。我们以为神造人就像人造机器人，结果低估了神的全能和主权。希望你明白这个错误。人不是机器人。这个比喻在这里彻底失效了。机器人绝不可能像人那样按神的形象造就。这就是保罗要我们明白的，与神作为造物主的关系是超越人类制造物的关系，是根本不同的权威和主权关系。不能拿机器人来说，机器人没有像创世纪二章七节中所说的那样，神将生命气息吹进人的鼻孔。你不能对机器人说这样的话，也不能说机器人拥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，就像创世纪二章七节说的那样。经上说，人死后他的灵魂归回赐灵的神。你能对机器人说这话吗？我想不能。神那无可比拟的创造智慧，使人有知识，有公义，有真实的圣洁。你能说机器人有这些吗？我想不能。人是奇妙可畏的被造的，正如诗篇139篇所述。人可以说是创世纪一、二章中被造物的中心。仿佛水、陆地、植物、动物、日月星辰，都是神创造智慧的附属品，是对人的补充和衬托。或许你可以这样想，当神看到人的堕落，以及这堕落如何影响整个受造界时，他就像父亲看到房子着火一样。救援的重点不是房子本身，也不是屋里的物件，而是那个需要从火场中救出的孩子，甚至不是天使。 希伯来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，神帮助的不是天使，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人不是机器人，我认为人是神创造力和智慧的巅峰。我甚至曾想专门用一整页笔记讨论人不是机器人这句话。我们要认识到，第一，人不是机器人。第二，人是神创造中极为荣耀的一部分，是神特别喜爱和关注的焦点。不过在我们当前学习的范畴，神的永恒定旨，即神所预定的选择，以及神的普遍掌管，即他扶持、引导、安排和治理一切受造物及其行为时，我们被比作什么呢？保罗用的比喻来自旧约，被造界的巅峰，人被比作一种更简单的东西，那就是一团泥土。我们从创造中心被降格为一坨泥土，而这坨泥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另一些译本直接译为泥巴。我想起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做泥巴的故事，原文是同一个词。这里说的泥土并不高贵，就是普通的泥巴。朋友们，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或许比任何问题都更重要。我们必须顺服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区分。这是神要我们清楚明白的，你是受造物，我是创造主。当受造物试图与万物的设计者争辩其选择时，这绝不是一种健康的好奇心。陶匠造器皿，器皿上没有把手，你不能走进神的作坊，对他说，这器皿没把手，你做得不好吧。我们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受造物，应当乐意恰当的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万物，比如诗篇八章七至八节所说的羊、牛、野兽、鸟和鱼。我们有权柄治理万物，但如果忘记了自己的位置，想攀上更高的位阶，结果必然败坏。拒绝顺服神的主权，已经带来了无数的死亡，我甚至可以说带来了永恒灵魂的灭亡。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在这广袤的受造界中环顾四周，惊叹于造物的美丽。神透过受造物显明自己，更具体的说，是通过他的圣言向我们显明。我们不只是横向的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仰望耶稣，仰望神。然而，当我们堕落的本性中那个如同地狱的小恶魔开始抬头，说，我要升到云霄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我要求知道那些不可说的奥秘，人不能道出的事，我必须知道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这种心态，正如圣经所说，将灵魂带向阴间、死亡和深渊，以赛亚书14章14至15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4节。我们常常以为，在荣耀里，我们会知道许多疑问的答案，比如谁杀了肯尼迪。我常常想这个问题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到那时我就不在乎了。但总觉得，我到了荣耀的彼岸就会知道了。我同意，在那里确实有清晰的见识。如果你曾想过，如果我们在荣耀里还未达到完全成圣的状态，我们可能更会惊叹于神的无限伟大和深奥，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多少。也许到了彼岸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原以为知道的其实很少，因为面对这光辉，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。我们以为神会坐下来，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我们，这可能是真的。但那时我们会更加明白自己所知道的有多么有限，因为我们终究是受造物，永远不可能成为创造主。好奇心本身不是坏事。我敬佩好奇的人，喜欢有人带着圣经来问我问题。好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创造，增进对神创造的欣赏，或探求事物的运作原理，想办法让它们运作得更好。但好奇也可能变坏，特别是当问题本质上是想探听八卦时。你们遇到过吗？有人问问题，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想打听闲话。 那不是健康的好奇。当神说，朋友们，这超出你们的能力范围，当他说这是无法测度的，我们应该乐意顺服，因为这对今生和来世都有益处。约翰·加尔文说，既然你是人，就应当自认是尘土和灰烬，何必与不能理解之事与主争辩呢？这并不是说神刻意隐瞒什么，而是这些事本来就超出我们能力。约伯记十一章七节问，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，正值他们将进入应许之地，是律法第二次传达的时刻。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，但仍常常被逆神，不蒙悦纳。为何会这样？为何他们被用作希伯来书中不应效法之人的例子？因为他们心硬，信心不足，四十年旷野经历也没改变他们的本性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吧？这也是反复被提出的原因。但在那章的开头，许多人在读的时候可能忽略了，摩西其实解释了主要原因。就在第四节说，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假如我是那个好奇的以色列人，读到这里时心想，如果他没有赐给我这能力，他怎么还能责备我呢？毕竟是他必须赐给我这能力。为什么他要这样造我？这是一条既伟大又难以理解的教义，虽然出自无限智慧和仁慈的神，却让人难以接受。我并不是说你们所有人，也许只是其中一些人，当然正如我上周说的，这也是我自己的挣扎。这是保罗写给基督徒群体时预料到的反对意见。然后我们读到二十九节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简单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内容，人是神创造智慧的巅峰，但在我们当前讨论的范畴里，我们却被比作一坨泥土。关于我为什么被造成这样的完整答案，超出了泥土的范畴，这就是经文的回答。当人自己决定我们的起源、伦理和归宿时，这在历史和永恒上都是灾难性的。神说，你们需要信靠我，我是那无限的、无法完全理解的神，但我同样是极其良善的。请记住，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不该被理解为神完全不可被认识。这节经文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神一无所知，实际上这节经文的绝大部分都在讲显明的事。我们不应突然探寻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，反而应专注于已经启示的真理。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说大家今天问答时就别问问题，不要好奇。但有些问题确实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，或者根本无关紧要。人们常问加尔文，造天地之前神在做什么？首先，我想问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加尔文的最终回答是，神造地狱是为那些不自然的好奇的人预备的。但我们所能知道的是，神愿意谦卑降世，与我们交流，并告诉我们作为受造物能力所及的真理。多年前，我受邀与另一教会的朋友就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进行辩论，辩论后有问答环节。一位先生站起来问我，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？我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？有趣的是，他提问时好像问题没有答案，他问的似乎是根本无法回答的。我可能判断错了，但他的问题隐含的意思是，蒙拣选的确具和这教义一样 难以捉摸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似乎在说，如果这都没有答案，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选民？我觉得这是个很棒、很牧养的书信。保罗再次用荣耀的器皿和可羞辱的器皿的比喻来说明这点。我想用这个结束今天的分享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上面有着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接着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时间有限，无法详尽分析经文中的所有属性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认识基督为主，寻求为主做有用之人，预备行各样善事，那你就是荣耀的器皿。那么如何知道自己是选民呢？答案是，你是否选择跟随耶稣，是否选择相信耶稣。如果是，你就是选民，因为他先拣选了你。我知道这些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。在今早的预备中，我要特别说明，去领主的圣餐时，请记住，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或有用才制造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。我不是自己造自己，我不是陶器，我不是陶匠。按本性，我们都是可怒的器皿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所说，我们本是不顺服之子，都是可怒的器皿。但我们对自己是否是荣耀的器皿，最有确据的方式，并不是成为荣耀器皿的方式。我再说一遍，确保理解，我们获得确据的方式，不是我们成为荣耀器皿的方式。举例来说，我看出生证明，语言和国籍都表明我是美国人，我可以确定自己是美国人，但这些都没让我成为美国人。我成为美国人是因为我出生在美国。同理，要成为荣耀的器皿，必须重生成为天国子民。我们生而为怒气的器皿，必须重生才能成为荣耀的器皿。而重生过程和第一次出生一样，我贡献甚少，甚至只有痛苦。我想我当时并没有帮我妈妈或医生什么忙，可能还添了麻烦。成为荣耀器皿是一种代价极高的改变。在我们用学术方式探讨这些经文时，不要忘了这点。这不仅仅是保罗说的，我要造你为贵重的器皿，为卑贱的器皿那么简单。这是一种代价，好像陶匠把自己的血注入那团泥土，使之成为荣耀器皿。我们本都是可怒的器皿，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。以弗所书说我们和世人一样，但神因自己丰富的怜悯和极大的爱，在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借着恩典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愿这成为我们今早领圣餐时的心思默想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认识自己的身份，明白作为受造物的局限。思考这些事实，愿我们对创造主有更深的信心。父啊，尽管今早我们特别强调了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，那些因你的恩典呼求你名的人，你也是我们的父和救主。愿我们体会你 为救我们脱离罪恶黑暗所付出的代价，也愿我们在你眼中成为有用宝贵之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